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时候为我们教会的建堂的事工来祷告，祝福我们这块土地，是吧？是你赏赐的土地，说让我们得到的土地，你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你都赐给我们，是吧？我们求你在建堂的事工上为我们开道路，是吧？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你也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仰望主。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诗歌就是你对我们要说的话。无论是高山低谷，主啊，我们都跟随着你。我们跟随你的，我们就都不羞愧。我们把寻找工作的弟兄姊妹仰望主，我们也把在工作中有压力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们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在儿女的教育上，我们有重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是吧？求你来引导，求你来祝福，也求你来给我们力量，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主啊，我们在这时刻，我们也为山西的福山教会来祷告。主啊，看到他们面对的逼迫，看到他们教堂被夷为平地的时候，他们哭泣的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今天我们，主啊，这些海外的基督徒，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为他们开道路，求你让执政掌权的眼睛睁开，看到基督徒是中国，主啊，一个和谐的稳定的一个力量。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安慰那里的弟兄姊妹，也安慰那些100多位受伤的弟兄姊妹，主啊，与他们同在，宝血来涂抹遮盖医治他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教堂虽然被拆毁了，但是主，你的教会建立在你儿女们的生命之上，建立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永远的建立，没有人可以拆毁。主啊，我们要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福全世界普天之下那些为了你的名受逼迫的人。主啊，你说为了你的名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赞美你，哈利路亚。也求你祝福丰州华夏基督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主啊人人传扬福音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再把这诗歌唱一遍，云上的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就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
面。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今天我们为山西福山县的教会做了祷告。福山教会增长很快，那么他们从家庭里边出来了，他们没有地方聚会，他们就利用一个福音的鞋厂，这个基督徒开的，利用这个工厂的厂房来祷来聚会，好像大概这个教会已经到1000人了。那么前几天这个政府出动了400多个警察，那还带了一些的这个拿着棒子的没有穿警服的暴徒，把这个教堂夷为平地。那当然弟兄姊妹在保卫这教堂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受伤了，大概100多位弟兄姊妹现在医院里面被打伤了。所以我们也为这事情祷告。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放到我们教会的每周译文上，大家可以打开那个译文，会看到有一个YouTube 一个短片，就看到教会1000多位弟兄姊妹冒着雨在祷告的情景。那么我们很感谢主， 啊，这个我们从这也看到教会的增长啊。我们今天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有福啊！我们可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会考虑这些危险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不够了，我们可以建更大的地方啊。没有，只有政府的审批手续而已。那么没有人会拆这个教堂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啊，所以当我们为他们，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神为他们开道路，啊，让政府的官员眼睛能够打开，看到基督徒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稳定的、最和谐的因素，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长老修弟兄回国了，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吧。那么感谢主的回国有很多的这个体会，那么而且也为11个人受洗啊，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有5分钟给他来讲解，我们大家来给个掌声吧，哈利路亚。哎，那个麦克风，手提的呢？
Hello， 突然被提了啊！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神让我经历他，感觉到他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信这个神呢，真是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我自己没想到我有急事儿，突然要回国，就是回国了2周。我这件事儿其实应该1个月能办完。那在回去过程当中呢，让我更多的经历神啊。牧师让我上来说几句，其实也是牧师对我的一个 push。 我走之前他在讲道当中就管我叫修菲利，这样就有压力了。我回去2周时间之内呢，先后为11个人实习，从到上海一下飞机我就开始为人实习啊，之后呢紧接着要坐飞机走，到了国内之后呢，有的是我在电话当中传福音信主的，也有的是他在临危的时候，我通过这个祷告呢，让他真正是能够身体健康的，也有呢通过属灵征战，从信佛的这方面信得很深，把他拉回来，从他决志信主，到我最后临上飞机前。就是离开宾馆的前一分钟受洗啊，我通过4次给11个人受洗，整个的时间呢，几乎上我是用在做神的事工上，我为神做，神就在为我做啊，让我更多的来经历神，真的是感觉到神不我没有这个什么能力，但神呢，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一切荣耀颂赞呢，真是都要归于神。其中一个受洗的呢，是在2年前我回国的时候啊，他就濒临死亡，这孩子白血病10年，当时呢白细胞到零，这次我听他鉴定的，我知道他血小板也到零了，当时医生也没有办法，当时我到医院之后呢，我就像这个圣经当中约翰他们讲的是吧，彼得他们讲的，这我今天真是金银都没有，我就是信耶稣的。今天在这时候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带着他们全家人，没有人会祷告，就我一个人祷告，在医院大厅里边啊，就流泪祷告有20多分钟吧，就这件事就放下了。之后呢第二天奇迹就发生了啊，那这次跟这孩子这个他特别喜乐做见证，也是为这个孩子受洗了，这孩子叫小雪，那非常喜乐，我也跟他有一起照照片，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已经看见了，是吧？他就讲当时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其实这个时间就是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啊，信神心里非常非常坚定，啊，我所带领信神的这些人呢，他们也都是有很高的职位，很重要的位置，啊，但是让我深深体会到，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那样。庄稼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我们有一个责任要领人归主，有的时候看表面很风光，其实每个人黑心里头有个黑洞，急需要来填补，如果不用圣灵来填补，那就用社会来填补，他们就继续在黑暗当中啊。 那我这次呢，就神对我有一个呼召，就是在马太福音28:19那里所说的，是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这样，我有胆了，敢给他们施洗了啊！真正给他们施洗之后，我看到他们从信主到真正信而受洗，他们脸上的荣光啊！时间关系不多说。那我在为神做，神就为我做。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要回国，突然要回国，是吧？我自己这件事情，实际上我回去我才知道，一个月能做完就算快了。结果实际上我在2周之内顺利的把这件事全都做完啊。而且我回去的时候啊，我这个身体也特别不好啊，觉得坐飞机我觉得有困难啊，但是神真的是很恩待我，让我坐飞机的时候呢也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最后在上海倒飞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再坐下一趟飞机需要4小时，中间有个 stop， 然后我就离上机场之前呢，当时呢我弟弟妹妹在接我，就说咱们一起走吧，那就跟神做祷告，他们都是基督徒，就祷告说神呐，你真的是能够让我哥哥身体能够适应。到机场之后需要去 check in 的时候呢，当时服务员就问我，你们可以改一趟飞机，可以提前一点的飞机直达，也不多收钱。哎呦，我就说有这趟飞机，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买这趟飞机机票啊？啊，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根本就没有这趟飞机，到了飞机上只有3个座位，我们就坐那儿，哎，也不知道。坐上飞机知道这是一趟从上海直达哈尔滨的专机，旅游专机，只有3个座位，神也给我啊，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他哈。那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神的时候啊，我们信的不是一个虚妄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坚定的信靠他，他就祝福你。他所做的不是我们手所能做的，他说赏赐我们的一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也把荣耀颂赞都归我们的神。谢谢大家。
好，谢谢修弟兄的见证。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器皿，神呼召我们，都给我们一个使命，就让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很多人信主信了很久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尝到过传福音的喜乐啊！那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一个人信主使你更快乐的啊，更快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啊，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这个关于安提阿的教会。那牧师今天讲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啊，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中啊，有两个教会，那么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在五旬节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久，那么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当耶稣升天以后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在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神的第3个位格，圣灵降临。那么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人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如果靠理论上，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也许我们懂得很多基督教的道理，但是我们信主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那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基督徒也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了解基督教，甚至深深的研究基督教，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文化基督徒。现在中国很多的大专院校，很多的文化基督徒，那么这些我们也常常的，过去几年我们也接待了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教授，那么他们很多是教基督教的，在中国可以在大学里面教基督教，那么他对基督教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啊。可是呢不能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了，一个人去传福音，包括我们建造教会，都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当时的门徒们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他们等候的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圣灵降临了。那么圣灵像什么？圣灵说像一阵大风吹过啊，是有声音的，有响声的，然后像火焰一样的啊，然后呢每个人就开始说起方言来， 那么大家开始就出现了神迹，那么出现了奇事，出现了我们所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人都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开始见到了，然后彼得就讲到了，彼得讲了一篇道，是著名的一篇道的《使徒行传》，他讲到啊，这个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那天有3000个人信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立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告诉我，最大特点彼此相爱。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特点就是相爱，他们非常的相爱。他们你看呢，他们天天在殿里，在家中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祈祷，擘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得众人的喜爱啊！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那个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而且充满了相爱，人们都给予，甚至有人卖掉了田产家业，那么交到教会来啊。最有名的当时就是巴拿巴，那卖掉了，他是个居比六人，他卖掉了财产家业，他交给了教会。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有名的，那么这个后来被圣灵给击杀了，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口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是相当的有能力和相爱的。可是当一个教会越来越相爱，他们开始慢慢忘记了神给他的宣教意向的时候，神就要兴起别的教会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安提阿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从19节我们来看到26节啊，2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那些因斯蒂凡的事情患难啊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就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的人就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来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主啊，我们看到你建造了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传给世界各地。我们也感谢你拣选了巴拿巴和保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其中，主啊，就有这样的人，就要被你拣选，被你使用，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这段的时间，让我们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 Amen。当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四散了。我们知道虽然门徒四散了，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存在的，那么使徒们还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开始四散的时候，很多的出去的犹太人和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到了很多的地方，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啊，然后他们这个还到了这个安提阿。到了安提阿的时候，我们发现来到安提阿的一群人，他们到了一个特别的城市。安提阿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安提阿是个大城市，安提阿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大概是第三大的城市，除了罗马和北非的亚历山大这两个城市之外，安提阿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啊，大概有50万的人口啊，他们拜什么呢？他们拜叫做雅迪米啊，这个女神。所以这个安提阿也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安提阿也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地方，文化多方的文化交流的地方。那里的人大多数都拜偶像，拜偶像也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犹太人居在安提阿，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信仰，自己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会堂来崇拜神。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因为斯蒂凡的事情患难四散的门徒，因为斯蒂凡被逼迫啊，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逼迫来临了，所以门徒们就四散了。这群四散的门徒有一批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不是都到了安提阿，他们有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腓力就没有到安提阿，那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到了到了这个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说，到安提阿的这些基督徒，很有意思的一群基督徒，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些犹太人专向犹太人讲，因为他们不敢到希腊人的社区里面去，他们会面对着很大的危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的文化的限制。我上次讲到这个彼得啊，彼得和这个尼哥流，那么这个文化的影响也使他们不能够啊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外邦人得救，他们觉得传福音首先向犹太人传。可是这里边有一群不是这个讲这个希腊话的啊，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信了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信了主。他们跟他们一起逃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向那些外邦人传讲耶稣。那么主与他们同在，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很多人就信了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风声就传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大概故事就是这样说。这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该怎么做。我相信这个里边没有细写，但是教会一定会开会的，因为耶路撒冷十二个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包括马提亚都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定会开使徒性的会议，像我们教会开长执会议，来决定我们如何来看待安提阿的问题。安提阿这个开始，因为人们聚集了，就变成教会了。那么这个教会呢，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开拓的教会，不是带着异象去开拓的，是一群平信徒、门徒，那些古利奈人、那些塞浦路斯人，他们建造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跟他们过去想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安提阿教会的特点。安提阿教会呢，首先这些人不是使徒，那么他们也不是执事，他们是普通的门徒，当我们看到说他们被在使徒行传中，他们被称为门徒啊，被门徒。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叫做信徒，门徒信徒差不多，但是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的文化习惯中，我们把门徒和信徒呢还有一点不同。我们觉得好像那个门徒呢就是更委身一点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大家普通信了主都是信徒了，然后有一些是更委身的，我们叫他门徒。那么再委身一点呢，或者将来啊为主做了大事的，我们叫他圣徒啊。其实不是的，每个信了主的人都是门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门徒。这跟使徒是有区别的，但是门徒和信徒应该没有区别。每个人信了主了，都应该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看到这群门徒，他们在这个安提阿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到说我有没有这个责任啊？我们的长老没有来，我们的使徒没有来，我们的执事也没有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就记住了耶稣说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们在这里边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他们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特点，他们都是受苦、受逼迫的门徒。那这一群门徒不一样的，这群门徒圣经告诉我，因着斯蒂凡的殉道，他们被迫四散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他们也并不想离开耶路撒冷，可是因为逼迫来临了，他们逃了，那这是很无奈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可是神的心意就在里边啊。就像我当年逃的时候是无奈的，逃到教会来了，对不对？ 逃到一个基督徒家里去了，那这就是神的美意了。当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意思是什么，表面看来这些古利奈人，这些塞浦路斯人，他们好像是无家可归的，他们也没有回到古利奈，也没有回到塞浦路斯，他们也不能在耶路撒冷，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叫安提阿，是一个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他们没有家庭，他们也没有资产没有房子，可能有的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想到说等我安定了我再去传福音，等我先去像我们很多，我们读个博士毕业了，我们还有事还得找工作，找完工作呢我们还有事，我们得买个房子，买房子还得有事还得装修呢，对不对然后把这些整完了我们再传福音。他不是这样的，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到这什么都没安排，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跟当年的弟兄姊妹不同的地方哦，真的是不同哦。你看他们当年就立刻就去传福音当然就像刚才修弟兄说，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神就开始照管他们的生活我们给神，神就会给我们。你看修弟兄本来一个月要解决的问题半个月就解决了，可能一个月越遇到难处撒旦捣乱还不见得解决得了，但是神一工作半个月就解决了对不对他也为主做了工作，带来给十一个人受洗给十一个人受，而且很多都是高干高干，有很多是也是这个在被佛教捆绑，在疾病中捆绑的人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学习安提阿这些古利奈人和塞浦路斯人感谢主。所以他们对神的信心如此之大，他们从来没有怀疑神的存在，他们也不会怀疑神的爱，他们也没有因为逃到外地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发怨言，他们没有，他们却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他们看到那些犹太人只向犹太社区传，他们就自己主动的向那些希腊人传，因为他们懂希腊话。那他们本身不是土生土长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古利奈塞浦路斯过来的人。所以这些门徒们，我们很感谢主，正像圣经所说，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可惜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动摇了，我们对信仰就会动摇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困难，只要一点困难来临，我们就觉得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其实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说，无论是在高山无论是在低谷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那意思就是神的爱永不改变，神的爱不受环境限制。我们在云彩之下，我们会有暴风雨会有天晴会有风雨，可是云彩之上永远都是太阳的不管我们环境如何，神的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神的爱不改变，永不改变。阿们，阿不阿门？阿门。所以我说阿门，你们就阿门嘛，对不对？我发现大家来到教会特别老实这个都不会讲话这个不会讲话，要讲些话的，要张张嘴的，你知道吗？唱歌是大声唱的因为你一个人需要说话的，你时间不长说话，老也不说话就得忧郁症了，我告诉你，知道吗所以该唱唱，该跳跳，该鼓掌就鼓掌，这个鼓掌也是运动啊，你知道，这手心手背手指头全是神经，你鼓鼓掌你对你的运动多好，大家唱歌都是这不鼓掌，对不对？鼓一鼓嘛，动一动嘛，对不对？我说阿门，我说哈利路亚，你们就得阿门，哈利路亚 ，amen， 这是对了。所以这还要教吗？教会都七年了，我们教会都已经七年，你们又信主十几年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一批人他们不抱怨的，他们跟随着主，他们把那个逼迫看着一种力量，他们顺服主的旨意，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我真的是昨天上网啊。看了那个这个山西这个这个福山县的这个一个短短的一个祷告会一个这个叫优酷是吧，优酷现在这个优酷可真是不得了就五分钟的优酷在网络上哗家我们都可以看到1000多个基督徒，山西福山县的，他们在大雨中祷告，我就听他们的祷告，就真的像重水的声音我一说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开口，我看就我一人开口没声都大家都好像都不好意思我发现真的是这些基督徒真的是跟我们这基督徒不太一样的基督徒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真的众水的声音，1000多人大雨中啊就开始祷告啊，祷告，那些警察就在旁边看着啊，然后他们祷告叫县长出来啊，他们要见县长，把教堂给拆了啊，教堂给拆了，也不是教堂，就是一个厂房，这个厂房聚会了，用于聚会了就给推了。你会看到那个照片，你去看看，那非常的非常那个真的是一点道理都不讲啊，聚会嘛，这聚会敬拜神，这怎么可以就给拆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当面对逼迫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抱怨啊，他们也没有抗议，他们凡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当大雨下得那么大的时候，那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就用着喇叭就说：“弟兄姐妹，我们怕不怕雨？”弟兄姐妹不怕，那声音大得不得了。我们要不要到乡里去祷告？要。要不要到县里去祷告？要。那声音越来越大。所以你们看看了，我想你们看一看了，了解了解我们今天的信仰程度。我们都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圣灵。未来我们都在得永生，但有天到永生到主那里，奖赏是不一样的，奖赏不一样。我又看到他，我就知道神一定奖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义受逼迫。安提阿的教会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当他们来到地方，他们没有抱怨，他们想这是神的意思。我们离开耶路撒冷，感谢主，耶路撒冷那么相爱那么好，如果没有逼迫，谁也不愿离开，对不对？像我们今天美国是大家都没有逼迫，说宣教去宣教啊，没有谁去宣教。美国今天已经失去了宣教大国的地位。过去美国是向全世界宣教，输出宣教是最多的国家，宣教基金也是最多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都想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我们自己的教堂，我们的 program， 我们的孩子 program， 我们的午餐，我们想的这些，我们想多少宣教的事情。这个当然悔改，首先我该悔改。所以我们教会还是个宣教的教会。感谢主，我每一年我出去宣教都代替大家宣教了。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不能是都是牧师的事情。我们建造教会宣教传福音，有的人都有个错误的观念，那是牧师和传道的事情。我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圣经从来没说这是牧师宣教，这是每一个神的门徒的事情。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安提阿的基督徒是不受传统限制的门徒。这些四散的门徒中，我们看到圣经说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你看一开始就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情遭受患难四散的门徒，那只走到腓力基的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那你就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忠实的路加忠实的记载，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他们不向外邦人讲道的。可是这些古利奈人，他们没有束缚，他们没有那些犹太人的那些律法的束缚，所以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边，他们跨越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他们可以向外邦人宣教来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可以进入到社区，在希利尼人的社区里边，他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使福音大大的兴旺。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做小组呢？就是要进入到社区。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教会，什么任何事情都是在教会里边，那么把教会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地方，除了教会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那感谢主，我们没有教堂啊！我刚才说的对不起，那是教堂，我说错了，不是教会啊。这个我们没有教堂，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家庭小组。我们一进到家庭小组，我们发现福音就进入到社区里去了，而且每一个家庭小组特点都不一样。每个家庭小组因着组长的这个他的个性，他的领受不同，他有相当大的一个自主权啊，活动的能力。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就使福音就变得就能够传入到社区里去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都是建立一个教堂，然后说来来来，把教堂门打开，来信耶稣啊！我们也常常搞很多的活动让大家来信耶稣，这个不错，可这个不全面。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不是让我们坐在教会里传福音，而是让我们走出去传福音 啊，走着传福音。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得救信主，不是在教会里听到信主的，多数都是人家到外面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信主的。那很多都是很多在小组里面信主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使用我们每个小组、每个家庭，我们不受传统的限制，啊，不受传统的限制。那我们也没有那不受那个神学框框的限制，因为我们的小组长、我们这些普通的门徒都没有说进行过系统的几年的神学的训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框框、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有的时候是好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不至于走偏，但是我们被这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我们就麻烦了，啊，我们就麻烦，我就没法传福音了。我听有一个牧师讲，有一天说你们没有读神学，你们怎么敢传福音？我觉得这个牧师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他有问题，他会被主指责他，请问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神学？那么就靠这几个读神学人传福音，全世界这个什么时候都能信主？是每一个人都是精兵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读神学，每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有机会读神学更好，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啊，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按照纪要真理，我们简单的属灵四定律，你一天就看完了，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救人信主，对不对？像我传福音那个姐妹读过神学吗？不要说读过神学，她大字都不识，她就把福音传给了我，啊，传给了未来的一个牧师，她根本不知道未来我会成为牧师，对不对？啊，所以她现在她很喜乐，她现在带人信主也没什么果效，她看我带人信主很有果效，她就说你带一个人就有我一份儿。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恩典啊。那如果我们等那个姐妹读完神学再带张伯利信主，我看这辈子我都信不了主，对不对？不可能吧。所以这些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框框，没有框框，没有神学框框，也没有传统包袱，也没有犹太人的律法的包袱，他们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灵活的来传扬福音。第四点，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这群人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安提阿是罗马的帝国的第三大城，而且是一个淫乱的城市，是一个腐败的城市，是一个这个文化多种文化交流的一个城市，而且安提阿的人非常的坏。据说这个罗马人就很不喜欢安提阿。罗马有个诗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安提阿的垃圾飘在海上，一直飘到罗马，就是安提阿的坏的东西会影响到罗马。那么当日的基督徒进入到安提阿，他们不但没有受当地的那种风俗的影响，反而用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美好的见证影响了安提阿这个城市，也改造了这个腐败的社会。我们感谢主，当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做光明之子啊。安提阿有各种的信仰，各种的宗教，这些基督徒没有低头，他们也不同流合污，他们没有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看他们也表现得不错。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糊涂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小组聚会，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就说这个问题，说回教徒不比我们差呀，那你信耶稣干嘛？你怎么就搞不清楚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我们有时信主十几年了还这么糊涂，真的是没有圣灵在里边。我们所以我们信主可能就靠知识，靠知识。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人行为不错，那我们把荣耀归给谁呢？归给阿拉，对不对？可能他行为不错，可是还是没有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圣经不读的，所以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发现，哦，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我们发现佛教徒也不错，那我们就学习佛教徒了，啊，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一个基督徒受洗了一定懂得这个道理，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兵靠着得救。一个基督徒到外边要为主做见证，敢于他的行为好，你难道不应该比他更好吗？应该比他更好，因为你有耶稣基督啊，应该比他更好才可以。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在小组里以后不要讨论。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小组的领袖也不要陷入这个里边去啊，每天讨论文化的东西，讨论世界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 我们所信的主，我们都是对他都是怀疑的，我们都觉得好像别的宗教比我们还对的，那我们这个基督徒那就是有问题了，我们有点可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见不了主的面，这有可能，因为你怀疑你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时期所有的门徒使徒，他们没有一个怀疑神的，不管逼迫来临灾难来临都没有怀疑神。旧约的时候有个叫约伯的时候，他遭了那么多的苦难，他说天上地，他说什么，我过去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你。所以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确信，我们才能够见证主哦。不见得我们对神学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神这么相信，我们的神啊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我们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的神可以成为一个在我们生命中感动我们认罪悔改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审判一切的神，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以后我不要再讲了，弟兄姊妹应该清楚在小组里讨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坚信不疑所以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给搞走了，搞走我们自己都糊涂，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得救了？请问你得不得救？得没得救？只要你不怀疑神，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如果你受了洗了你还在怀疑神，你就没得救，就这么简单，就是没得救。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在安提阿那里那些基督徒们，他们从来没有向那世俗妥协，他们也不向宗教妥协，他们也不向其他的假神妥协，也许那个力量大过基督徒，一定是大过基督徒的。当然在安提阿的教会，我相信一定是那个安提阿教会最后才有1000人，我们知道安提阿那时候刚开始没有1000人，可是整个安提阿城50万人，只有1000人信耶稣。那么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世俗世界，强大的一个外邦世界，一个强大的一个邪教世界，可是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敢于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什么，唯一的，不靠他全部沦丧全部下地狱，没有一个得救的。可以靠着行为得救吗？如果我们可以靠着行为得救，我们都不需要信耶稣了，我们就好好去修炼就好了，像法轮功是修炼，修到几层天上去，法轮功更厉害，现在人都不用修炼了，师父带他修炼，这你想干嘛干嘛，反正师父带你修炼，有一天就进入天上，胡扯吗？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文化观念，很多的异教观念，我们说我们不要排斥人家嘛，我们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排斥人家呢？有的人常常问我说，那为什么我们信主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天父呢？没有别的就不是父亲吗？你有几个父亲呢？你只有一个父亲嘛，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个父亲，我们没有第二父亲，第二父亲叫干爸，那不是真的。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基督徒不要糊涂，美国的基督徒我发现糊涂着，你到西方的教会，你看那个 liberal 的观念更多，真的是糊涂。我今天我看到那个录像，山西那个录像，我非常感动，这个世界有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不管什么环境，他们坚定的站在那里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字。所以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如果我们连学习都不愿意学习，那是说明真的是跟主的这个关系有问题，我们可以学习。所以第五点，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主与他们同在。安提阿教会不单是一间有丰富的属灵喂养的教会，他们更重要的，他们懂得做见证的教会，他们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们不是信了主就做礼拜，一做做到主耶稣再来，没有，他们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就做见证。他们所以人们称他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到圣经怎么说的？在11章的第25节，25节吧，是25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这个我们读的圣经有点和和本有点文绉绉的，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其实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有没有往下放，往下放，没打到，没打出，就打一句啊，这个不全啊，这个这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26节，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们今天叫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弟兄姊妹告诉我，安提阿。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们基督教宗教的知识，基督教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说你们怎么为什么叫基督徒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信了就叫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基督徒的？啊，从我去教会那天吧。哎呀，我们教会管他呢，反正从哪儿不管他了，反正我们就基督徒了。这个也不全对啊，要了解点我们的历史，对不对？要了解我们教会成长的历史。安提阿教会的特点，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安提阿教会最大，当一个牧师，有时候我们会参加一些培灵会，那么或者宣教大会，这个讲道的讲员一说到安提阿的教会，他可能就不说别的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为什么说这个教会？他是说宣教呢。安提阿教会代表着宣教的教会，明白？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代表着一种相爱的内造的教会。如果说今天用今天的教会增长学来看，耶路撒冷教会是个内造型的，真的棒啊，内造的好得很，因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还有牧师，都有了，12个使徒在那里，彼得、约翰，你看他们有教导型的，开拓型的，然后有写作的，有神学型的，什么样的都有，什么都不缺。然后7个执事都是圣灵充满的，大有能力的，用那么多的那么有恩赐的人来管理范事，你想教会人才该多多，对不对？腓力啊，巴拿巴啊，这个斯提凡，你会看到不得了的，这个教会是个内造型的，要什么有什么。刚开始就3000人，最后又来4000人、9000人，所以耶路撒冷教会1万多人，在当时1万多人。我们今天如果有10000人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得多少人才啊，对不对？多少神的这个有恩赐的。可是安提阿教会就是一批塞浦路斯人、古利奈人，他们把福音传开了，是平信徒，没有一个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来帮助他们，他们就自己建立起来了，而且他们发展到最后到1000人，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而且安提阿教会后面我会讲到是非常非常奉献多的教会，当那个耶路撒冷来了饥荒的时候，他们把钱捐献了，给送回到母会去。我慢慢会讲到这一点，你大家看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在圣经中最好的教会，它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安提阿的教会啊，感谢主。所以这一群被逼迫的人，他们流落到一个风化败坏的地方，但是主与他们同在，他们记住主的话，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这里清楚地说，主的手在他们身上，许多人都归服主了啊。我们很喜欢这句话，主的手在你的身上吗？如果我们常常觉得主的手不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祷告了，我们就要亲近主了。我们越亲近主，主的手越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看修弟兄去回国这半个月，主的手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传福音的人好像都很难信主的人呢、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发现一个人，哇，就像我们那个以色列到了那个迦南地，看到的人都长得很高大，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人，哇，来到美国很有钱，中国来的，哇，来到美国地位国内高得不得了，高干。那我们见着他，我们还连传福音都不敢跟他传。修弟兄讲了一句话，其实他们心里边什么很空洞， 很空洞。你会看到那些地位高的人，你看到那些有钱的人，心里多空洞啊，每一天担惊受怕，不知道今天哪一天坐牢，不知道未来死了去哪里，埋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想他能有平安吗？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去哪里吗？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每一天每一步我们都知道去哪里，未来有天离开世界我们去哪里，我们非常的确信，我们非常的知道，所以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而且我们的眼光不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人，不是因为你有钱我就尊敬你，不是因为你有地位我就尊敬你，而是因为你有生命我尊敬你，明白？这基督徒不同啊。所以向他们传福音不要怕，我们接待过好多大陆的教授，都是各大学有名的教授，看着都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对不对？你跟他接触两天，你会发现罪恶深重。没多久就信主了。那一年来，我不说了，那一年哪一年，一说你们就知道了。有一个大学教授一下车就开始指责教会、指责基督徒。我开车的时候，结果礼拜天讲道的时候，呼得稀里哗啦的，觉知信主了。因为前天晚上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就不讲了。他知道自己是罪人，真的是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要怕呀！你见到他，你要用神的眼光看他，一看罪人，你这样看你就有信心传福音了，对不对？那你一看他，哎呀，大官，大官怎么了？大官今天是大官，明天就阶下囚。你对一个你到监狱传福音，你是不是就很有信心呢？你见到这些罪犯，你十年，你八年啊，我是自由人，哎呀，神怜悯你们呢啊！我告诉你，我到台湾军队的监狱去传过福音的，叫军监，军事监狱，啊，那个真的是传福音。到那儿讲道，那跟那些领导干部讲道是不一样，那可是真的是想怎么讲怎么讲，一群罪人。然后都报告进来了，报告牧师，坐下。这个那个门，我告诉你，那个一层层三层啊，我告诉你，那个门就这么高，锁着进去，钻进去，我这是什么叫狗洞子？我钻了三个小门进去的，那里边是不能，全小年轻人啊，最大的上校，军官上校，那拉法叶案那个上校就在里边关着，他已经是团旗主席了，那姓郭上校。我向他们传福音，大概有200多人吧，都秃头，剃头，这个穿着整齐的监狱的服装，啊，就站着，我一过来，那教官说立正，向牧师敬礼，咵敬礼，都秃头，然后有一小来晚了，报告，那坐下，那立刻就坐那儿，然后听到的时候都是这样听着，这样听到，你看多好啊，你像这人讲到，你看多神奇，咱们这听到睡觉了，那个说话叽喳喳叽喳。是不是？然后牧师一大声震一下，那听到那是整整齐，听啊，你不用讲太多，你讲你们是罪人，好好的信主得救。一说谁要信主，一呼召谁要信主，全举手了，100%决志，没有一个不决志的，知道吗？我刚要走，那牧师说别走，给他们施洗。哎呦，这他们都没真信吧？很多真信，他说你怎么不知道是真信？你举手就真信，怎么真信？受洗，再以后你就没机会再回监狱了。你还有机会回监狱吗？我想也是哈。那我再次，人家也不见得让我来了，我就给他们受洗。那也很容易点水嘛，那每个人都秃头，点一点就洗完了。那个教官就讲了，那个监狱的监狱长，啊，下礼拜还有个人来布道，道教的，啊，大家也得来。你像这个监狱里边就。这群罪人送给过我礼物，还给我送个礼物，送我一个钟。我刚要接，我们那个牧师很懂，他懂台湾文化，他就接过来说给你吧，我们不要这个了。他回来说他送钟，咱们给他送钟。所以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人呐，不要看人，看人内心，明白？当我们看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都需要神的爱，都需要耶稣基督。哪一个人不需要呢？那些坐牢的人需要，做官的人也需要。做官，今天做官，明天就坐牢。我告诉你， 你看多少做官坐牢了，对不对？美国的那个总统尼克松的助手叫科尔森，那不就原来做官做得很大吗？后来不就因为水门事件坐牢了，信了主了，做了牧师，对不对？写了很多书，有机会去看一看。中国不也是吗？今天我那天我前天上网，我看重庆薄熙来在打这个打黑，抓了3000多个人，大多数都是当官的。我告诉你，从省市里的官员到地方的官员都坐牢去，坐牢去，一打，发现这个黑社会跟当官的差不多，今天是当官，明天就黑社会，抓起来了，司法局长也抓起来了。这个什么公安局长也抓起来了，好多都就是抓起来了，都关到监狱里去了。那个司法局的一个局长从家里搜出3000万人民币，还有另外2000多万吧，是他太太在一个湖底下，他们家乡下有个房子，湖底下埋在水底下，纸包纸裹的从水底下抠出来的2000多万，你看到没有？所以像这些人传福音，你就告诉他，你说知道你的罪是什么吗？他一想湖底下那东西，他就信主了，你知道吧？就把湖底东西撅出来了，交出来了。所以人人都有罪，传福音不要怕，传福音不要怕。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个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就传到了这个母会。当然，母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要派一个人看一看去。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吧？对不对？这个风声。第22节，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那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决定巴拿巴，他们有派使徒去其他的地方，你看他都派使徒，派彼得、腓力，不派使徒也派一个执事。可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他没有派执事，也没有派使徒，他派了一个叫巴拿巴的人。巴拿巴信主有记载，巴拿巴就是在彼得的第一天的布道中信的主。那么巴拿巴也是初代教会的一个领袖，可是他不是个主要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把家里的田产都卖了。他是个塞浦路斯人，塞浦路斯也叫居比路，他是塞浦路斯人。那么他来到这个教会时，在教会里成长相当快，因为他这个人他渴慕，我想他为什么成长那么快，就是他渴慕，我想他不仅主日崇拜了，那祷告会是一定参加的，知道吗？而且他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聚会都参加的，而且他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主，他就是个全时间的人了，服侍主。所以这个巴拿巴当被呼召出来，神要这个教会要差派他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顺服了教会的这个一个意向。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安提阿，他到了安提阿，他发现圣经怎么说的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了，然后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哇，他到了安提阿，他非常喜乐。我想他看到那个福音的发展，没有教会的领袖，那些平信徒们就把教会建造的这么好，他没有改变，他们说你们这不行，你们这都是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读了神学院，我毕业了，咱们应该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从来给你打散了，重新，他不是的，他说按照当地教会的文化情况，然后他就鼓励他们，安提阿是个好人，很会鼓励人，他鼓励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恒久靠主。所以你看，他首先看到了一群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逼迫没有阻拦他们为主做见证，新的腐败的环境没有阻拦他们为主做见证，经济的贫穷没有阻拦他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一直为主见证，做见证是很多人因为他们的见证归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来到了安提阿，就看到了这是神所赐的恩，证明了圣灵的能力和神的同在，所以他的劝勉安慰和他们在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的。这个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叫劝慰之子，劝慰之子，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劝慰之子，会牧养，所以巴拿巴很会劝慰，很会安慰，很会牧养，很会牧养， 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好人。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巴拿巴也看见了这些信徒的，因着他的见证，很多的希利尼人信了耶稣，这在他们过去教会历史上是个突破。过去教会历史都是犹太人信主，外邦人没有，外邦人没有。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尼哥流是第一个信主的家庭，尼哥流是一个罗马人，是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全家信了主。那然后我们在安提阿看到一群希腊人信了主，这些希腊人是有文化的，地位很高的，在世界中，因为他们懂希腊话，所以呢，这一批人信了主，这是一个突破，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和犹太人的文化观念中是个突破，这个墙在教会里就被拆毁了，所以巴拿巴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是个名副其实的人，他叫巴拿巴，劝慰之子，他在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所做的也跟他的名字是服侍的，他劝慰大家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安慰他们。第三点，我们看到巴拿巴看见犹太人跟希腊人在一起同心兴旺福音，他就欢喜，他为这些无名的英雄所做的工作而感谢神，他没有任何的妒忌，他也没有任何的靠自己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经验来改变安提阿的教会，没有，反而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个巴拿巴可以被称为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位主任牧师，首位主任牧师，这是安提阿教会的。所以这个巴拿巴做的工作是很奇妙的。那么第四点，我们看到巴拿巴还有个特点，他发现他需要同工。巴拿巴有劝慰的恩赐，有牧养的恩赐，可是巴拿巴的教导的恩赐他觉得自己不够，他懂得自己的弱点，所以他要找一个人，找谁啊？找扫罗。找扫罗要冒风险的，一个教会你要把扫罗人请进来做牧师，那是要冒风险的。扫罗有意向，扫罗有思想，扫罗有看见，扫罗绝对不是能够在别人之下的一个人，这不很简单吗？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读扫罗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是个何等的人呢？他能给别人做助理牧师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把保罗请来了，可能我就得让位了，你知道吗？很简单嘛，所以很多人不敢的。可是巴拿巴有胸怀，这是神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事情，我需要扫罗，所以他一定是因为扫罗地。还有一点，扫罗的名声不太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名声不太好呢？不是因为六四事件，是因为镇压基督徒。扫罗杀六四的，不是杀六四，扫罗杀基督徒，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把基督徒都给杀了。你想那些基督徒把他请来做牧师，过去杀我们的人现在做我们的牧师，你想情感上能通过吗？这个就需要巴拿巴这个劝慰之子在中间的一个工作，真的了不起。我真的是觉得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使徒们就是不一样，有眼光。我告诉你，这些使徒去可能都不见得巴拿巴比巴拿巴做得更好，可是使徒们就选了巴拿巴。巴拿巴就是这样一个被神所用的人。那么圣经对巴拿巴记载不是很多，只有11章还有12章一点，后边还有一点，不多。但是对于巴拿巴这个人，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是上帝重用的一个仆人。其实这个旁经里边有一个巴拿巴福音，这个也有，这也当时就说明巴拿巴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这个回教徒常常会利用巴拿巴福音。巴拿巴福音是个异端的，不是一个就像犹大福音似的，都是偏差的，所以圣经没有把它选为正卷，就用巴拿巴的。其实回教徒很愿意用那个，因为回教徒说这个不说了，以后再告诉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巴拿巴当他在找扫罗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信心，他知道神会让这个扫罗和他同工，第二点，他也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信心，知道弟兄姊妹能够接受扫罗。所以能够接受扫罗的第一个教会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扫罗当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耶路撒冷也不接受他，后来巴拿巴从中做工作， 然后他见了使徒们，那时候耶路撒冷扫罗才跟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往。那么现在，可是那时候扫罗只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来往而已，圣经记载并没有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服事，也没有成为其中的传道人，所以扫罗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后来也离开了回了大马色，从大马色又离开，又回到了大树，一待十年。这十年扫罗没做什么大事，圣经没有记载扫罗做什么大事。这十年扫罗，我相信他在那里是传了福音，可是连教会都没有建造，对不对？可是扫罗在这十年做了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自己说他上了三重天，他见了主，看到了耶稣，主把他要做的事情启示给他。所以今天扫罗能够写，保罗能写的那么多的书信，那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那是不同的。所以他装备了十年，如果再加上大马色的三年，13年。扫罗从他信主受洗到他开始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做传道人，13年的时间。那感谢主，不容易啊，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的。一个传道人可以安静的预备自己十几年，主要用他，主只用他20多年就可以了。有的人主用2年就行了，啊，做的事情就做得很大了。扫罗主用了他20多年，从他信主到他殉道30年，啊，在这30年的时间，其中1/3是装备自己的，跟神在一起的，祷告的，三重天见主的。那么巴拿巴找到了扫罗，你看圣经22节怎么说？他又到大树找扫罗，找着了就怎么样？就带他来到安提阿。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在教会里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哇，这个很美啊！当我读到这儿，这个巴拿巴跟扫罗有1年的同工啊，这个多好啊！这个我觉得这对巴拿巴也是个福气啊。真的是福气，对扫罗更是福气。两个恩赐不同的人到一起来，巴拿巴是有胸怀，有胸怀，有看见，我相信性格是很好的一个人。那扫罗呢？扫罗有意象，有神学，有理论，有行动，性格比较急，不太容易跟别人合作。扫罗也就是巴拿巴。那扫罗是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看法的一个人，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他们可以在一起合作，啊，在一起合作。他把他找来了，找来了就与他同工。他们有1年的时间，这一年你想，扫罗来了那还得了了？那教会的主日学那叫那没说的，你知道吗？那讲道那是没说的了，啊，你想扫罗，咱们谁听过扫罗站讲台讲道？没这个福气，那是2000年前。可是扫罗，你讲的写圣经的人讲到，啊，像我们还有研读圣经，人家不需要了，人就是圣灵启示他，耶稣在三重天上跟他讲的，就讲出来了，那就是圣经。你看多有福气，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太有福气了，羡慕他们，感谢主，教会很快就建造到1000人，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教会，因为有扫罗，所以他们有了宣教的意向。因为上帝呼召扫罗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记得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扫罗一定在1年的教导中天天讲这个意象，我告诉你，影响整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们要把福音传到罗马，传到地极，耶稣已经告诉我了，让我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这是个外邦人的第一个教会，对不对？外邦人第一个教会吧。所以那些基督徒觉得，哇，那些外邦基督徒开始觉得我们跟犹太基督徒没什么区别啊，对不对？上帝要使用我们成为外邦的祝福，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哇，大有能力的宣教。后来他们差派了扫罗跟巴拿巴，有4次的宣教。扫罗有4次宣教，我们看到这个真的了不起啊！而且他们用金钱支持扫罗和巴拿巴，啊，不仅支持他，而且支持耶路撒冷的母堂教会，啊，这个了不起啊！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好像从圣经读安提阿教会没缺点。 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的七教会，我们会发现启示录的教会除了腓拉铁非教会没有缺点，其他教会大多数都有点缺点，那么安提阿教会没什么缺点，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个扫罗找到了巴拿巴，巴拿巴找到了扫罗，找回了以后他们一同的同工，他们的一年的服事就使安提阿教会立下了根基，立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安提阿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扫罗担任了巴拿巴的助手，可是扫罗可能就影响了巴拿巴的意向宣教的意向，所以他们在教会里一同聚集。圣经说他们教训众人，这个教训呢就可以翻译成教导，教导其实就是教导了。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凡我所教训的，我跟教导你们的，我说过的，你们都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教训这里边就是教导的意思。教导一个是教导他们圣经，第二教导他们神学的观念，第三个教导他们见到教会的观念，第四个教导他们要做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在一年的时间，你想一个人呢如果一年每一天都被救，我相信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一个礼拜来聚会，礼拜天来一次，平时我们会有领袖的培训，对不对？他那不是的，天天的，当时的教会是天天在一起聚集的，所以他的教导是天天的，他一年360天上360堂课，我们有人信主10年还没上360堂课呢，所以他的教导就非常的密集，弟兄姊妹成长也非常的快，所以就建造起来了，他们就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世界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当我讲到这基督徒的时候，其实这个关于基督徒的称呼在当时的文化中有两种的意思，第一种是讽刺的，说这属基督的人，你看他们也不来拜偶像也不来这个什么妓院什么吃喝玩乐赌场都不来，这些人怪，就是基督徒属基督的人，这是一种讽刺性，也不完全是褒义的。那么当然后来他们看到这些人是不一样，说他们是基督徒，那就是这就是褒义的，就不是贬义的，刚开始是贬义的贬义的，所以他们就成了基督徒基督徒。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首先安提阿教会是一群平信徒建立的教会，对不对？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可是他们建造得很好。那么第二，他们这个教会呢，他们又传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接受了耶路撒冷派来的领袖安提这个巴拿巴，他们不仅接受他，他们完全顺服听命，听命于这个领袖。那么第三点，这个领袖他找到了保罗，和他一起来同工，他们教导使这个教会更加的成型，更加的成熟，所以成为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吧，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哪里有需要，那就是神只要让我们看见了，那就是神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主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主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主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死地，并要荣耀主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
主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主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在你爱子的国度。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要建造一个像安提阿一样的教会。主啊，不仅自己强壮，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更多的主啊有需要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福音的精兵，我们走到哪里，主啊就把福音传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带着你的使命教导施洗，带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感谢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